第六节好难解释，因为他举了一个例子，而这个例子好像又是我们在很多地方，包括在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包括加拉太书讲到夏甲和撒拉的时候，好像也有同样情形，好像隐喻失意啊，就是不跟原来的情形一样了。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啊，先讲这个。各位，你们的印象撒拉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哈，我们印象最多就是他老年生子啊，其实不止这个，他非常漂亮，他的漂亮大概也被他脾气掩盖了。他漂亮，我常常讲就是，他到89岁怀孕的时候，还有人想把他抢来做老婆，所以你可见得他真是够漂亮了啊。但也许也因为他就是非常漂亮，所以他脾气也就非常看起来非常不好。那个撒拉听从亚伯拉罕吗？各位，我看撒拉听从亚伯拉罕只有一件事情，就听亚伯拉罕说我们一起来说谎欺骗，就这一件事。这个有过两次的例子，一次的说明就是亚伯拉罕后来跟亚比米勒说，我们出去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了啊，我们在外面流浪，这些人都不认识神，很坏的啊，那我们要保全性命，就你我以兄妹相称。那好像在埃及和在腓力士地，撒拉都听从亚伯拉罕，所以撒拉的记录，听从的记录是听一个说谎的记录，应该不是很好。虽然我们也承认在圣经里面我们真的没有看到亚伯拉罕撒拉因为这件事被神责备，甚至反而是被骗的人还被责备了，就是法老和亚比米勒哈。那这里面我想也就是神的怜悯了，他们的确在艰难的时候虽然是做错了，那么当地的人使他们这么惧怕的要使他们说谎，所以神也责备他们，就神在这件事上没有不道德。那么撒拉听从亚伯拉罕，但是这件事总是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嘛。那撒拉还有什么事听从亚伯拉罕就还没看到了？亚伯拉罕一生对神的顺服跟随，包括献以撒，包括这些，好像都没有看到撒拉给他什么一帮助他。相反的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听从撒拉两件事，一件事一定应该是很不好的，就是娶夏甲，这是撒拉的建议。当然撒拉这也不是什么妇德了，撒拉这是要争一口气，就是夏甲帮我生一个孩子啊。亚伯拉罕听了，在那件事里我们没有看到上帝说什么话。另外一件事就是撒拉要把以实玛利和夏甲赶出去，创世纪21章，亚伯拉罕很愁烦，这件事看起来也不道德，可是神就对亚伯拉罕说，凡撒拉对你说的你都要听，都要听哦。就是好像这里的例子啊，这讲的好像不大一致哈。好，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亚伯拉撒拉听亚伯拉罕的事情，我想神还是怜悯他们。亚伯拉罕听撒拉的事，神一个是没有讲什么话，所以我们也不敢太说一定是怎么样。另外一件事呢，那的确是撒拉是出于小心眼要把这两个人赶出去，可是神有他美好的旨意，赶出去对夏甲和以实玛利没有任何的不好。事实上他们分开来对夏甲和以实玛利都有很大祝福，对他们两个分是对双方都好的。那么而且让称为以撒才是你的后裔，那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那所以亚伯拉罕听撒拉哈，我们也不要照字面来看，就是那个是上帝特别一个指示，我们也不要把这个事情很普遍化。当然我们要说今天夫妻之间大家都是罪人，我们还是说没有人要绝对听，另外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也绝对有权柄发号施令，我们还是把主摆在右边。好，讲这些都还没有回答问题，就是撒拉什么地方听过亚伯拉罕称亚伯拉罕为主？那称亚伯拉罕为主也是一个不大光彩的事情，那是在创世纪第18章，是那个耶和华的使者说，哎，撒拉明年要怀孕，结果撒拉就有点笑，我主已经老了，那这不是尊敬的意思，是我老公很老嘞，那个主好像是无能的主一样哈，就也不是很恭敬。那我们怎么解释这经文呢？我要再一次说，我们相信神的话， 那求主帮助我们，不是曲解，但是真尊重神的话。其实这里我就觉得要从整个他们一生在一起来看了。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亚伯拉罕经历这么多的艰难，好像我们没有看到撒拉有太多的美德，但是不是有一个极大的美德吗？他一直的确是跟着他，到哪里他就去哪里，那不是第二十一节讲的跟随他的脚中行吗？他也许是一个悍妇，他也许很凶，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他还是跟下去了。有的人就是口头上会说，但是行动上是零，口头上的英雄，行动上的侏儒。那么撒拉呢，怎么样都还是跟着亚伯拉罕。这里面有好多的艰难，好多的不容易。各位，一个做丈夫的得到妻子的支持，尤其在长期好像倒霉的情形，亚伯拉罕长期跟随神，但是好像你要说他神的应许了有多少实现了，我们就是说嘛，好像都不大明显，那个地也没有给他，那么人呢始终也不多，财富有一些，但是又好多的艰难，对不对？好像我们没有看到撒拉说一句话，你信的这神到底灵不灵啊？就是最起码最起码亚伯拉罕在跟随的时候，我们看撒拉哈，是一直在跟着他的。我想我这样不曲解的讲，应该是这是撒拉很了不起的地方，或者说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就是这些榜样自己都有很多缺点。各位，如果圣经给我们的榜样是无缺点的，我们跟随效法起来就很难了。我们看哦，这些人是这样哦，原来以撒拉那么暴躁的人居然也可以这么好，那我也可以嘛。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个行善，这个你们当然我们也说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包括在内，但是从上下文来看还是指基督徒的妻子啊，不做基督徒的妻子啊，就是这个妻子是基督徒，她丈夫可能不是基督徒，她可能会受很多的苦。哎，我就想那两个对比，谁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呢？不是血统肉身的，像以斯玛利就不是，是跟亚伯拉罕有一样信心的人。那谁是他老婆的女儿呢？就是跟他老婆一样有行善的，有行善的。那这不岂不也是很好的一个配合吗？我们当然说亚伯拉罕有信心，也有行为，也有善良的行为。我们说撒拉有行善，当然也有信心了。不过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要说哈，撒拉的行善啊。好像他这一生你也没看他周济什么人，除了接待那三个耶和华的使者以外哈，辛苦一点，别好没看到什么，甚至好像他的福德还不大够了。但是我们从昨天所讲的，就是撒拉这一生不管有多少困难，有多少他或亚伯拉罕犯多少错误，他是听从，他是跟随亚伯拉罕的脚中行，而且是虽然他是很可以说跋扈啊，蛮横，但是这种顺服是好的。这我想就是那个行善重要的，就是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撒拉也是一样，你也不要想撒拉日子那么好过，真的也是很不好过啊，跟着这一个丈夫这样跑流荡。他如果我们再一次说，如果他是那么漂亮的话，他在埃及和基拉尔王那边是都可以富贵的，但是他这个很忠心，所以这一点圣经一点都没有夸大啊。他称亚伯拉罕为主，也真的把自己当仆一样，尤其他的个性并不好，能够这样做就更好了。所以这里的行善稍稍跟上面的有点跟直接的讲做妻子顺服丈夫像撒拉那样有关，而且可以把它扩大，就是跟整个的仆人或者做客里寄居的基督徒有关。我们在这世上因为跟随主，我们就在行善，那行善的时候可能是被责打、被冤枉、被委屈。那在第二十节讲说，如果行善受苦，这是可喜爱的，这里是行善不害怕， 就是撒拉的女儿啊。我希望姐妹不要看这些经文就觉得很委屈啊，就是我们都在跟着别人，然后这么苦。各位，我要再次说，常常说啊，你看彼得前书这些话，还有其实整个圣经都有，这些都跟我们今天的观念彻底相反的。我们今天行善受苦，都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我们安慰他人也是，哎呀，这是奥秘啊，我们也不懂啊，这求主安慰你啊，啊，就我们当然也是这样讲。可是你看，从耶稣的登山宝训到保罗到这些话，就是如果我们行善受苦，那个好像对他应该讲的话是，哎，恭喜哎，这是喜事，这是可喜爱的事啊，这显出你是撒拉的女儿哎。当然我们今天不大敢讲这样的话，就是对伤心的人或信心软弱的人讲的，他简直是火大不得了了。但是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认识，就我们实在是太脆弱了，我们实在在生活上离神要求我们的实在很远。好，我们要行善，要像昨天一样讲的长久温柔忍耐安静，而且继续的顺服跟随哈。我这里也还有一个姐妹可能特别需要提到，行善受苦是有福的，行善受苦也不要害怕啊，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哈。这一点倒我想撒拉可能也有这个特点吧，撒拉好像很少害怕的，撒拉会叫亚伯拉罕害怕，不过他自己很少害怕。那么但这里讲不要恐吓而害怕，我想也是求主帮助我们。虽然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哈，包括在十八节讲纯敬畏，敬畏也是一种害怕的，就是不要冒犯这些主人。但是我想我们虽然对他们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尤其他们不讲道理的话，可是我们心中不要害怕，心中最心深处还是要有平安。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啊，有好多我们办不到的一些态度哈，在这里说不要害怕啊。在前面讲说这长久的温柔安静，这些都很不容易，就是都跟我们天然的情绪是刚好相反的。好，这个是对妻子的，然后就对丈夫的。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原文是做知识哈。那这里当然也是可以应用在每个丈夫身上，不过如果我们要合理的来解释的话，这应该是基督徒的丈夫了，就是这个丈夫是基督徒，要不然他不会，应该不太会看到这封信哈。那这当然比较少啊，我们说的多半的妻子，很多妻子她丈夫不是信主的，那丈夫有不信主的妻子也有了，但是比较少。那我想信主的丈夫也一样，我们那个老我还是在，常常男人就会凭着自己天赋上比较多的体力啊，我想主要就是体力哈，就不要说家暴了哈，就很多时候不够体贴了。所以我想还是按原文讲，按着知识和妻子同住。你既然觉得你的体力知识都高人一等的话，你的太太你能不能够你能不能也聪明一点，也有点知识来对待她。你知不知道她的体能、她的结构、她的情绪，她有她软弱的地方。这里我也希望姐妹不会被冒犯，好像因为下面讲到说因为她比你软弱，那个比你软弱原文又是软弱的器皿。我想这里纯粹是在讲到说体力的生理上面女人是软弱，所以这种不必讲得很复杂，就是软弱。那你记不记得这一点，知不知道这一点，那我就觉得哎呦，这就是这个世界上人最就是可怜又可恶的地方，就神造有些人是强悍一点，体力多一点，智力也多一点，那神这个记得在应该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这是要神要均平，保罗说的。也就是说神的确让不是每个人有一样的智力体力和美丽，神要那比较聪明的人去使那些比较不聪明的人 他的不聪明能够被补足啊。例子就好像说啊，我们有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同班同学有的那好的同学书读得非常好，每次在考试前他就会帮那些差一点的同学补习一下，帮助他们提升呢，因为他们很比较笨不太懂，他就可以帮他们，或者不只是考试前。那这是智力的问题。当然有刚好相反的啊，就是我比别人聪明，我就独得之秘，我就特别不帮你，甚至有时候还教你怎么样答错了。那这种在竞争的时候会有。智力是这样，体力也应该是这样啊。这个三民主义里面讲，聪明才智，是100人的啊，要做100个服务工作，这都是我想都是圣经的道理，在人间刚好都刚好相反。你智力越高，常常用自己的高的智力去欺骗或压迫别人，体力美丽也常常是这样。男人应该是体力好去帮女人，结果男人体力好去打女人啊，就这类的情形。还有财力也是一样，财力更是应该扶助那些缺少的，常常财力大变成一个并吞其他公司的一个手段哈。那我们求主让我们避免这些。你的这个当然是主要指妻子了，但是指所有的姐妹都是，她们体力比你差，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这也不大懂哈，各位，为什么她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起承受生命之恩，你要敬重她？我们可以说，所以你要体恤她啊。体恤跟敬重不大一样，体恤是哎呀他弱小，帮助他，可怜他；敬重是他好像很伟大。那我想那个理由是，其实想就知道了。如果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人只能扛50公斤，一个人可以扛100公斤，那现在两个人平均都在扛100公斤，那个体力弱的，虽然他是一起在扛，但是他实在是付出的更多。就是各位姐妹，这里我觉得是其实刚好相反，不是看清姐妹，是对姐妹一个称赞。就是你体质比较弱，你却一同在承受这个东西。这个生命之恩当然是恩典，也可以是这个生命的神给我们的各样重担，也可以。我的体力比你高，我却跟你一同在承受一个重担，所以你更可贵。你搬不动那么多东西，你跟我搬的是一样。也就是我们再次这样讲哈，当你看到一个软弱的肢体，他居然跟你一起在走这条路的时候，真的要敬重他。你走起来觉得很轻松，你走起来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他走起来很辛苦啊。当然，我们再一次说。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我们夫妻之间弟兄姐妹之间都有需要帮补的地方啊。但是能够敬重，能够扶持是很好的，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这也想到耶稣的话啊，你去献礼物的时候想到弟兄跟你怀怨，就跟他和好啊。那夫妻之间也好，同工之间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祷告，如果平常在承受生命的恩典的时候，也就是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有太多的嫌隙或者有任何的嫌隙，都叫我们祷告有妨碍啊，都叫我们祷告让主也觉得这个虚假。